接下来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三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洗比约翰更多，就离开了犹太，再往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这城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旅途疲倦了，就坐在井旁。那时大约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那时他的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他，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子孙以及牲畜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这里来。妇人对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上帝，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却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上帝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真理敬拜他。妇人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正在这时候，门徒回来了，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就很稀奇，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那妇人撇下他的水罐，进到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经文就读到这里。
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的，阿们。我相信这个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苹果手机。有些人说，苹果今天之所以那么的成功，不单是因为它的品质好，另外一个独特的原因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个饥渴的营业效果。怎么说呢？就是当新产品还没有推广到市场销售的时候，它就透过媒体大肆的来宣传，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购买的欲望。然后呢，在新产品 首发的那一天呢，在他的销售店以外，成千的人又在那里排队，而这个也造成一种的错觉，就是你会买不到。所以如果你买不到，你就落伍了。然后呢，当你买到这个产品之后，它又不断的升级，就有所谓的 Plus 版本出现， iPhone 5 5S、 iPhone 6， 我的是 iPhone 6S。 而这些的 Plus 让我们产生一种新的购买的欲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苹果公司就是这样看准人心中有着这种的无限的欲望。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以饥渴无限欲望的时代。而这种的欲望也带来一种的假象，就是如果你用了它，我们就不会再渴了。可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用着用着，我们会发现我们正在用的已经落伍了，不流行了。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再买新的，而这种的饥渴依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持续的发酵。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就好比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拿着水罐，她来到井的旁边。这个妇人她有一口井，她有打水的用具，她有装水的水罐，我们以为她一辈子不会再干渴了，但她依然是非常干渴的女人。为什么？为什么她人在井的旁边却依然干渴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圣经说，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再往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这里说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说耶稣必须经过呢？首先我们从地图来看，最北的就是加利利，最南就是犹太，而中间就是撒玛利亚。这三个地方原本是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结果国家分裂了，撒玛利亚人和外国人通婚。而这样子的一种的做法，通婚在犹太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犹太人从此就认为撒玛利亚的血统不纯正，不是正宗地道的犹太人，是不圣洁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从此就结下了这好几世纪的仇恨，从此都不再往来。因此若犹太人要从犹太到加利利，他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最快的路程只需要花3天的时间，但是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第二条路线就是什么？就是避开撒玛利亚。而第二条的路线的路程比第一条的路线原来的路线长2倍。但是因为历史的仇恨，犹太人通常会选择第二路线，绕过撒玛利亚。这里存在的是两个民族之间十几世纪的仇恨、矛盾与偏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超越这样的偏见，耶稣选择了一号的路线，耶稌选择经过撒玛利亚，耶稌选择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接着圣经说，耶稌走累了，他在井的旁边休息，那时正是正午。犹太人的一天是由早上的6时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时，所以第六个小时的意思就是正午12时，正午12点。而这个时候的气温是最高最热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诶，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妇人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选择在最热的时间来打水？有谁会愿意在最热的时间来打水呢？这个事情有一点神秘。 而在这里，距离他住的这口井，距离他所住的这个叙家有一里半之多的距离，他的家那里肯定是有井。那么为什么他要顶着大太阳，还要走这一段路来这口井打水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到后面来回答。而这个时候耶稣向他要水喝。这个井有100英尺以上的深，井的水不是泉水，而是从外渗入累积的水，所以这样深的井，除非有打水的器具，不然没有人能够打到水。显然的，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因此他向这个妇人要水喝。而在这样的情况，通常人的反应是有两种，一就是拒绝耶稣，二就是把水给耶稣喝。但这个妇人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怎样？他感到非常的惊奇，稀奇耶稣这样的举动，所以他问了，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彼此为仇，他们尽可能避免一切社交上的来往。犹太人绝不会向撒玛利亚人借东西，也绝不会领受他们的款待，就连一口食物、一杯水他们都不接受。但这个时候，耶稣向他要水喝，耶稣竟然向他要水喝，加上这位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妇人，是一个女人，当时候妇女是被看不起的，犹太男人是不准在公众与妇人打招呼，甚至不能当众与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儿或者自己的姐妹来说话，所以如果被人看见一个犹太男人当众跟妇女说话的话，也就是他的名誉扫地的末日。但弟兄姐妹，耶稣竟然和这个妇人谈话，以至于在第27节经文说到，后来耶稣的门徒买食物回来后，圣经说门徒就非常的怎样，非常的稀奇耶稣为何和一个妇人，而且还是像撒玛利亚妇人说话讨水喝。是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你一个犹太男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而在第十节耶稣却说，你若知道我是谁，我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弟兄姐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不懂耶稣的话，她以为耶稣所说的这个活水就是指眼前的这个井里的水，因此他接着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子孙以及牲畜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而这个时候耶稣继续讲话，而这次耶稣讲的话是更为惊人的。在13以及14节，耶稣说，凡喝这井的水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他会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活水，而这个活水是可以永远的止渴。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水，喝了就不会再渴？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是否也想拥有这样子的活水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又再一次的按照字面来理解耶稣的话，因此第15节 他马上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为什么？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老远跑来这里打水，每天要来打水很辛苦，而且 我还要顶着大太阳，很热，要来这里打水很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时候故事来到了一个大逆转。本来是耶稣向这个妇人要水喝，而这个时候是妇人向耶稣要水喝。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焦点放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我们从她与耶稣的对话，我们看到这个妇人非常的干渴。她的干渴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她生理上的渴。圣经上说，她来井边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打水。来打水的目的不是给自己喝，就是给自己的牲畜来喝。她就是需要水。如果她不需要水，她不会来到这个井的旁边。我怎么知道她口渴呢？从耶稣说，我有活水。弟兄姐妹，这个活水，这个活字，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动词。这个活水是具有动态的，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当耶稣说，我有这样的活水，喝了不渴，这个妇人就马上请耶稣给他这样的水喝，使他喝了不再渴。因此从这里看来，他来打水的目的是因为他渴了。第二方面，这个妇人她在情感上也渴。圣经说她有五个丈夫。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当耶稣说请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耶稣并没有说请你把你的丈夫们都叫过来。从经文中我们知道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但是耶稣说请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可见这五个丈夫都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丈夫，可能推测，可能她的丈夫都去世了，嫁一个丈夫去世，又嫁一个丈夫又去世，而第二个的可能是离婚，嫁了一个丈夫离婚，嫁了一个丈夫又离婚，或者两者都有可能，有的去世，有的离婚。而从他的感情生活，我们大概也可以推测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她会选择在这样最热的时候来打水。也许我们推测，因为她在婚姻道德上的缘故而被排斥，村里的妇女们不让她在村子里的井取水，因此她要来到这里，距离她住的叙家一里半之多来打水。她为了避开村里的人的闲言闲语，因此她选择在一个最热的时候，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最热的时候，没有人会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打水，所以她选择这样的时间，她可以避开人。弟兄姐妹，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可怜的妇人。这个妇人拥有五个丈夫，曾经拥有五个丈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五个丈夫都成为了过去式。她似乎在感情上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你看，当她结束了第五段婚姻，现在她又和另一个男人同居，而且是冒着非法同居的风险和男人同居。她非常渴望在情感上得到满足。第三，这个妇人她在宗教上也有渴求。我想她一定没有想到，素来没有见过面的耶稣竟然把他想永远隐藏的秘密都揭发出来了。这个洞察他秘密的人到底 是谁呢？这个妇人发现她无法隐藏了，只想回避，她只想回避和耶稣继续谈论有关婚姻的事情，有关她婚姻的隐私。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件有多好的事情可以和别人分享。因此，这个妇人她就把话题转移到宗教方面，因为她想，如果这个人他既然懂我的隐私，这个人是先知的话，他必然能够在这个两个民族之间，撒玛利亚和犹太的这样的两个民族之间多年所争论的问题上给他一个的指示，他渴望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于是他便恭恭敬敬地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山上敬拜是对的，而你们犹太人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是在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这方面的背景也和历史有关。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为仇后，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敬拜，而且他们彼此认为自己敬拜的地方才是神的居所。然而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敬拜神不在乎一座的山，或者是一所的圣所、圣殿。宗教不限于外表的形式和礼节，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一个灵，唯有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在渴望在宗教上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呢？上帝在寻找，上帝也在等待，要接纳每一位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愿意吗？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看，这位妇人，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在生理上干渴，在情感上干渴，在宗教上也干渴。亲爱的弟兄姐妹，昔日的这位妇人充满了干渴，今日的我们是否也跟她一样呢？今日的我们是否也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呢？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也常常的干渴，我们有时候也需要一口井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寻找不同的井来满足我们。对于当下的你来说，是否婚姻就是你的井？可能孩子就是你的井，可能手机就是你的井，可能电脑游戏就是你的井，学历、财富、名利等等。但你会发现，这些的井不能满足我们，这些的井到底能不能帮我们解渴吗？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疫情阻断措施的期间，让我们都得关在家里，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心情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复杂了吗？不论是在家里工作，或者是减少外出，或者是每一次出门你都需要戴口罩，都让你觉得很烦、很不满、很孤单、很缺乏吗？我们这短暂的隔离已经让我们受不了了，何况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被这无形的墙隔离了，因为历史的渊源，她面对民族之间的隔离，因着民族的特权，她面对性别的隔离，因着自身的需要，她面对社交的隔离。弟兄姐妹，美国加州的一位心理治疗师，他就提出，他说，当一个人长期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减少和其他人有社会上的互动，他就会很容易出现寂寞、空虚、焦虑、无意义感，感觉自己好像被社会给孤立了，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生活节奏打乱，失眠、食欲改变等等的情况。而这样子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心灵上面的支持，最需要的就是心灵上面的支持。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莫名的不满的渴慕，一种模糊的不满、缺欠和挫折。在《索劳与子》，这个是一本1925年在国际上非常畅销的一本小说，作者是中华黎平。在小说中讲到索劳和他的儿子的一段的对话，他说：生命像在迷茫的雾中摸索，雾消散的瞬间，你看见月亮或一个女子的面孔，你以为你要的是那月亮或女子的面孔，但那雾又再来，让你在迷茫摸索中，你不大知道是什么。诗人白兰宁在他的诗中也说过，正当我们最安全的时候，有日落的感觉，花朵偏成中而正在高挂，却有人死了。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我们的心不得安宁，直到安定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这一切的中心有一个基本真理，就是人心里面有一种的渴慕的饥渴，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的，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的。那渴慕，这样子的渴慕，这样子的饥渴，是上帝放在人的灵魂里的。而这种的渴慕，这种的饥渴，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井的旁边仍然干渴？为何她在井，婚姻的井，而且是五口的井，现在还有一口非法的井，她依然感到干渴？为什么？为什么她在引以为荣的祖先的山上敬拜仍然干渴？为什么？因为这些的水，这井的水不过是没有生命的水，没有流动的水，缺乏生命力，不能解决他长久的干渴。为了更加形象的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的例子。十多年前，我参加了一支短宣队，就是所谓的义工志愿队，我们去中国一个比较山区偏远的地方，我们去那里主要是去举办夏令营给那边的孩子。你们看一下这个照片，那照片里面就是那边的孩子，我们给他们上课。那山区非常的贫困，交通非常的不便，进出只靠一辆的小巴士，就好像我们这里的罗里车一样，然后得坐上几个小时的山路，绕山跨几座的山才能够抵达。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说那里的水源是极度缺乏的，所以当地的居民为了喝水就想尽了办法，就挖人工池，而一下雨水就收集在这个水池，如果经常不下雨，水池的水就容易滋生细菌，因为水池的水是不流动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水来维持生活，所以我们志愿队的队员就从城里面买了现成的瓶装矿泉水。我们以为从此我们就解决喝水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几天下来，一直喝这样子的瓶装的矿泉水的感觉其实也不好受，感觉少了一点什么，而且这个瓶装的矿泉水还有带有咸味。可是没有办法，没有水是不行的。一直到后来 我回到家里，喝了家里的自来水，才发现说，原来瓶装的矿泉水，它其实是人工处理过的水，虽然很干净，但它是死水，缺乏一种活水的动态。自来水却不一样，自来水是来自山上，流到水库，水库才流到我们的家，所以喝瓶装水，瓶装的矿泉水和自来水的感觉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形形色色就好像一口一口的井，而这些的井的水喝了仍然让我们干渴，这个世界也就好像这些的瓶装的矿泉水一样，它的外表包装得很漂亮，但里面却是没有生命的水。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这活水呢？找到那喝了不再渴的活水呢？我们看耶稣怎样回答。我们来看耶稣怎样回答。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妇人，你当信我。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以为这位妇人有了一口井就不干渴，我们以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在井的旁边就不再干渴，不是的，她仍然干渴。为什么？因为她找错了井，她在雅各的井找水喝，她在婚姻的井找水喝，她在她祖先的山的井找水喝，她喝了仍然干渴，因为他找错了，因为他找错了，他所找的井的水都不是活水，他找的井的水都不是活水。对于这位妇人，他最需要的不是雅各的井，最需要的也不是婚姻的井，不是祖先的山的井，他最需要的是耶稣的这一口井，他最需要的是耶稣这一口井。难怪当耶稣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到永生。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一口井，不是把一口井给我们，而是把那一口的井放在我们的心的里面，使我们不再干渴。听了耶稣这句话之后，妇人就怎样？妇人就马上放下水罐，离开到城里去了。妇人放下水罐，离开到城里去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被鄙视的，是被人鄙视的，是被人边缘化的。他其实也成为人的笑柄。他这样演的来这里打水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明他要避开他的邻居。但是现在他跑去告诉他们，告诉他的邻居他的新发现，因为他碰到了耶稣，他碰到了耶稣。耶稣拆毁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耶稣也除去了这个妇人的羞耻，耶稣赐给他生命的活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是要来打水的，结果他的水打不着，水罐也不要了，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了真正的活水，就是耶稣。妇人，你当信我。妇人，你当信我，真正能够让你解渴的那一口井就是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自己，今天你坐在那一口的井旁边，是手机，是游戏，是网络的形形色色，还是财富名利？而这些的井只会让我们有无止境的干渴，你喝了这些你依然会再渴。但是耶稣说， 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将这生命的水、活水白白的赐给你，使你永远不渴。你愿意吗，弟兄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所赐的这活水吗？愿我们每一个人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放下水罐，离开我们的那一口井，来到耶稣那里，因为在那里有真正的活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知道你的需要，耶稣知道你的需要，因为耶稣是一个灵，他知道你的渴望，他也在等待你用心灵诚实来回应他对你的邀请。如果你愿意，你说是的，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的这活水来充满我干渴的心灵，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让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你是那活水。是的，我们要再一次承认说，主，我们需要你，我们的心灵干渴，我们需要主的活水来浇灌我们，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迷失方向的时候，求你再一次的呼唤我们，我们要再一次的回转向你，因为唯有在你的里面才可以得安息，得满足。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在这里为你祷告，带着你祷告。祷告是我们与耶稣说话，我说一句，你可以跟着我说一句，或者是在心里默念，好不好？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耶稣，我需要你，需要你进入我心，使我干渴的心灵被你滋润，不再干渴，让我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让我在以后的日子有你，心里就得满足。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刚才你有和我一起做这样子的祷告，欢迎你继续来教会来认识神，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页来联络我们。谢谢，上帝祝福你。